李俊老师在《青春点名簿》专栏当中写的是向左向右，站在十字路口该往哪儿走呢？前路不明的时候又当如何呢？请童建龙和我们分享这篇文章。
在微凉又飘雨的午后，我约了一位来自香港的侨生谈谈。秋天的府城并不常有这样的浪漫，也让我对这次相约有了很多期待。我很喜欢也怀念香港，但这些年不知是什么原因，来自香港的学生不多了，又经过一番社会动荡与疫情，让我睽违那个繁华小岛多时，难得遇见一位港生，我真的很关心他的故乡，想知道不远处的那些人那些事。19岁的男孩来台湾也不过才三个多月，谈起自己与家乡，却比同年龄的学生多了成熟与看法。我问他，香港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吗？可能他不清楚我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很难说得具体，只是很清晰又肯定地说，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真的变了。如果你住在那里，你就会知道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再一样。他看我一脸摸不着头绪的样子，便说，所以我不想在香港读书，决定来台湾。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我证明那些变化对他造成了冲击。如果留在香港，我感觉自己只能原地踏步。这看似一个积极又充满朝气的动机吧，仿佛他的新世界正要从来台湾读书开始起航。事实是，在交给我的期中作业中，他写下启程二字，说来好听，其实只是抛下一切的出逃。我与他聊起这种逃的经验，逃开一个他觉得越来越陌生的故乡，逃开自己其实并不满意的中学生活，逃开高物价社会却收入不丰的家庭，逃开他从小长大的香港基督教会。我问他，既然从小在教会长大，那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吗？他很清楚地说，不是。因为他除了交朋友，并不相信那些在教会里说的东西。起航意味着展开新的旅程，而出逃则仿佛本身就已是目的。所以我问他，你逃了，然后呢？才大一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仿佛从未想过然后，又或者人沉浸在出逃的喜悦中，现在还想不了这么远。于是我在手机里滑到一张最近刚拍的照片，与他分享一些不只是出逃，更是盼望的故事。那是上个周末北上工作，在车水马龙的台北街头拍摄的。柏油路上画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交通标志，大大的望右印在斑马线之间，要提醒过马路的人注意右边的来车。我觉得熟悉，是因为想起在香港的路口，总是贴心地为来自不同方向习惯的国际旅客画下这种防撞指示。因为如果望错方向，轻则撞到车，重则被车撞。至于我感到陌生，则是因为已经四年多没去香港了，而且这儿明明就是台北的信义路啊。原来东西向的信义路是单行道，所以地上这个标记是要提醒朝东穿越的路人一定要留意右侧来车，而非台湾惯常的左侧来车。我站在信义路口怀念起湘江，我不曾在那儿久居，所以对近年的变化没有太多切身的情绪，但身为一个外人，总是感到惋惜。这些变化或许不会影响油麻地大排档的美食风味，但铁定影响了人心的风景。我想起许多在港的故旧朋友， 他们的心境一定更加深刻吧。我站在路口拍下了这个大大的望右，我想到圣经中的一段话，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常常把颂赞的祭品献给上帝。这个世界有很多值得盼望的东西，也有很多看来很有指望的事物，公司、行业、政府、制度、学科、领袖、技术，但当我在信义路口与回忆偶遇，却深深提醒了自己，想要在人的国度中望左望右，勾勒永恒，不若抬头仰望上主。看着这个坐在我面前带着粤语口音的大一学生，能否明白我在台北与香港风景相遇时内心的悸动与反思？我翻着他写的期中作业，有这么一段话：我很羡慕一些人不用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由出生开始就有人帮你定好未来的道路，只要依着走就能成功，就好比游戏的攻略一样。从小到大，父母对我讲的最多的就是叫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高中的时候要决定大学，老师也是叫我选自己喜欢的科目就好。每当这些时候，我都会希望能有一份测验，告诉我到底我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有个顺利的人生。我能体会他为什么会有这么直朴的人生期待，但我想告诉他，不要因为眼前所见而却步，而希望当他在穷尽气力追寻，又以为没有前路指引的时候，能够明白他从小一定听过的圣经中这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清晰的道路有时却也让人吃不消。昨晚有一位实习医学生突然造访，他从高一开始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循着一条优秀又明确的道路来到今天。他会突然造访一定有事儿，于是我关心他刚进入临床工作的近况如何，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趣事，有什么见闻。只见他泪眼汪汪地拼命摇着头，我的每个问题他都回答不知道。他沮丧又无奈地说，他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当然不是一个无知的学生，只是出入医疗现场，排山倒海而来的知识与各种患者突发的意外状况，彻底塞爆了他的脑子与内心，情急之下就宕机了。我能够想象，当那些不照教科书规定条件上演的症状，与五花八门不典型又不标准的患者都仿佛理所当然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会感到多么无措。而向来表现优秀且自我要求严格的他，又怎能允许自己得过且过，囫囵吞枣地放过这些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问题？他其实知道的很多很多，只是被一个难题卡住过不去之后，就让整条路都塞车了。他很善良，对人有耐心与爱心，所以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是好医生。只是此刻在左右夹攻、困难百出的医疗现场，他需要停一下脚步，不只看现在，还要看将来，不只望旁边，还要望上面。因为太清晰的路，让人忘记生命其实是立体的。从小父母老师提醒我们，走路不要低头滑手机，要挺胸抬头望向前方，并注意左右来车，好像这样就可以一路平安。 但青春的人生路恐怕要复杂得多呀。那些从没见过的新鲜事，不是认真读书就可以应付的挑战，无法靠着分数就能做出的抉择，单凭知识分析不了的利弊得失，让青春的生命仿佛掉进沼泽，深陷流沙，却是慌乱挣扎就越无助。趁着老花或雾意占据视觉之前，青春需要一种信心的眼光，望向还不太清楚的前方，也需要有一支坚定而柔和的蜡烛，能同行与照亮每个容易踉跄的脚步，更需要一幅远山绿树与蓝天白云的理想风景，避免早早就只看见太多现实而让青春尽逝。于是我为他祈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固然重要，但也别忘了自己早已蒙天父爱的眼光垂顾，只要抬起头向上望，就能望见他的凝视。
这期有声杂志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了，希望您喜欢这期的内容。我要在这儿跟您说下回见，祝福您平安喜乐，也邀请您听听这个月为您安排的叮当小雨。